就回家门。啊，你可以看到，你看到上帝一直在让选民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人所有的，也就是人所失的；人所得的，也就是人所无的。得失有无之间，上帝借着选民的历史，不断的让我们看见，然后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观察，看见里边上帝要对我们启示什么东西。好，那么从雅各拉班家，他夺走了拉班的羊，夺走了拉班的女儿，算是得了吧？好，你出来混是要出来混是要还的。你当年怎么骗你哥哥，对不对？怎么玩弄你哥哥于股掌之间？你今天见到你就得还。结果到了亚伯渡口了，他先把拉结送到前面去，加上牛羊，意思就是说，哥，我这是孝敬你的，牛羊给你，实在不行，这个女的你也娶了算了，都归你了。然后再往前，觉得还是不够，然后再把拉结他心爱的女人也卖了，牛羊也送了，他孑然一身了，什么都没有，所有财产，20年在舅舅拉班家里所打的一切的江山，说没就没了。你看见这个得失变幻的，上帝的启示什么呢？就是人世间你所得的，有一天都会失去的。别太认真你的身外之物。好，那么雅各这一生，他也基本上在得失之间孑然一身就离世了，147岁，呀，147岁，他130岁的时候，他见到，我想一想啊，哪一年死的我忘了啊。应该是147岁，啊，再查一查吧，啊，这年龄的数字现在一下子记不住了。100多岁见到法老王雅各，他说：“我在世寄居的日子，不如我的列祖，又短又苦。”所以你看看雅各这一生，得失之间全无。好，接下来。当雅各的孩子去到埃及住了430年，上帝借着摩西把他们给带出来，去哪了？第一站去哪了？离开埃及以后去哪了？你开麦克风啊，我听不到你说话，对不对？
首先，牧师刚才说，就说以色列人。就
离开，
是离开埃及，
去哪
首
了？
先
去哪了？
准备去迦南嘛，进到旷野，首先到旷野里面去。
去了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在那里领食，
西乃山。
哎，西乃山，对，西乃山干什么呢？领受上帝的十诫诫命，对不对？
对。
对，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生命开始发生了一个转捩点，他从一个蒙恩的期间，在去迦南以先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就在蒙恩与苦难之间挣扎。从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以撒也是一样，雅各也是一样，直到430年埃及之后，之前的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就是蒙恩与苦难。对吧？基本上是过这两个日子，又蒙恩，又受苦，啊，让以色列人知道你的苦难与上帝有关，你的蒙恩是上帝的源泉。一直教的这个，但是到了西乃山以后呢，上帝开始教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如何做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做人，这就是他赐律法的目的。学规矩，我把律法给你，十诫给你。你既然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选民，你就得符合我的规矩，你就得学诫命，你就学律法。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基本上 如果说创世纪用一个主题去表达，基本上就是苦难与恩典。等进到埃及之后呢，是律法，律法与行程。在旷野中走了40年，其实这个路很近，但是上帝让他在旷野走了40年，就是让他学规矩。整个40年里边呢，基本上每天早上马拿下来啦，然后开始拿罐子 收集好，开始吃呀。你不能留啊，留到第二天就臭了。每天的饮食，上帝说你不要去为你自己存留财产，你存留没用，那马拿第二天就会坏的呀。除非是安息日，可以多存留一天，否则没用的啊。你 在这里留意到什么呢？就是钱财、食物，所有的一切都不是重点，乃是在乎遵行上帝的话语。好，再往前讲，这个省略了一大块了，进到迦南了。约书亚带的人进到迦南了，进到迦南以后呢，仍然继续出埃及记的宗旨，学规矩。透过什么学规矩呢？那你留意以色列人的12支派变了五次，那个排列变了五次呀，反正流变最后就不见了呀，对不对？他变了好多次，最后呢，到了最后那一次的犹大变成长子，犹大变成最大的支派，对吧？整个上帝在调整他的队伍，因为人来到教会未必每一个人都得救，每一个家庭进入到神的家也未必每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全身而得救进入上帝的家。这整个这个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个渐进启示的核心，我们要每一步紧紧跟随神才是核心。进入迦南地以后，透过分地是表达上帝的信实、公义、怜悯，以及继续让人学规矩。所以你在这个整个分地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这个不同的支派，不同的人分到不同的地，最后怀着怎样的心思意念。借着这个分地，上帝的十诫演变成667条犹太律法。同样，上帝也用这些律法让他的选民怎么样学规矩。学规矩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单单我们中国人不讲规矩，犹太人也不讲规矩，白人也不讲规矩，黑人也不讲规矩，全世界所有的种族在学规矩这件事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要非常困难的，要花好大的代价。包括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去了，赶到西边去了。一个多月以后呢，慈禧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发现京城变了。变了什么呢？因为平常呢，除了皇宫以外，大家去厕所是有马桶的，有人把那个粪便呢、尿液给运出宫去，然后倒在某一个地方。皇宫里边不允许随便大小便，但是整个北京城它是臭气熏天。为什么？没厕所呀。那个时候老百姓没厕所，一早起床就跑到皇城根，跑到马路边一蹲下就是拉，一站着就是尿。整个当时的晚清的时代的民风是很糟糕的。八国联军来到北京去以后，发现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不用厕所你们，然后就成立一个纠察队，有老中有老外，拿着棍棒早上守在那里，谁敢在门口 随地大小便打，然后成立皇宫那样的传送粪便车，然后仅仅一个月不到，整个北京城全老实了，个个都以后在家里上完厕所，拉到马桶里边，放到桶里边，到门口去 然后车经过的时候把倒到车里边，整个北京城就干净了。慈禧的看，哎，怎么这北京城变了？这老外一来，我们反倒干净了。那我现在不是在鼓吹谁好谁坏，不在这，我讲规矩不容易立，很难学。呀，当时犹太人在迦南地也是一样，遇到种种林林种种的事情，也都是不容易。怎么办呢？就立了667条犹太律法，目的呢，学规矩。所以在整个进到迦南之后的日子，创作立名声，然后约书亚记，你可以看见，也包括以后的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然后撒母耳记等等这一系列的书，都在讲立规矩、立规矩、立规矩。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分土地，不得这样，不得还有很多，不止这个，很多规矩的，对不对？你要把田边那一块你不可割了，你要留给外邦人。外邦人的捡麦穗的时候，你不可羞辱他。很多这些律法都是为了帮着学规矩。你记得那个撒母耳跟第一代君王扫罗王发生什么矛盾呢？讲到底也是一个规矩问题嘛。上帝立的规矩，献祭呢？只能是由祭司献，但你不肯呢，你不愿意啊，怎么办？他看见人都要走了，为了他自己君王的面子啊，为了他自己在老百姓当中的威望啊，他就自己跑去献了。这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今天的一个功课。我们是看重神还是看重人？有一个人要走了。他在教会里边可能讲夸张一点吧，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聊事斗非，坏事做尽。但是有一些牧师的，哎，没关系，没关系，只要留下来教会就好，其他都不要紧。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呢，不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谁也不可以对上帝心生轻蔑，不可以轻慢神。犯错，犯了罪，就要认罪祷告。这是什么？天父，规矩。守住规矩，可能不讨人的喜欢，人就离开你了，用脚去投票了，就走了。如果你是属上帝的人呢，你要怎么做决定？守规矩还是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可以争来一团和气，也能够留下一些未必属基督的族类在教会里面，对不对？大浪淘沙总是借着这些事情，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最后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也是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讲方言的时候。他也特别讲的，如果没有人给你翻译方言呢，你要讲方言，你就回家讲。为什么？守规矩。啊，教会的秩序不可以去把它给混淆、混乱，因为神非常厌恶属他的人不守规矩，所以人要守规矩。不守规矩的时候，你就不蒙上帝的祝福。你不守规矩的时候，你接下来神的愤怒每天都与你同行，神的震怒常常与你同在。好，我就讲这个渐进启示的一个概貌给你听，没有太详细的讲。如果详细讲的内容讲不完了，好，那讲回你的题目，就是说，在以色列的那个时候的买卖土地买卖。和今天在这里奉献土地、奉献田产、奉献金钱等等这些，两者的关系、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你要问的是这个。我把刚才那个背景讲完以后，呀，其实 人在奉献的时候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你要奉献多，奉献少，全凭你对上帝的那颗心。钱少献个奉献一只斑鸠嘛，实在再小，那就奉献两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嘛，对不对？那你要是钱多，你就奉献多一点喽。你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奉献田产、房产 ，Why not？ 为什么不呢？对不对？接下来下一堂道还会讲到一个人物，叫做亚拿尼亚。这个人呢，他也奉献了田产，他和其他人跟巴拿巴一样，都奉献了田产。但是他奉献田产，他不应该欺瞒圣灵，他不能欺骗教会。他跑来跟彼得讲，我已经把所有的都奉献给上帝了。那彼得圣灵感动他，一听就知道他说谎。你真的是把所有的都奉献，对，他和他老婆一起分别不同的时候都撒谎。最后呢，圣灵把他击打在 圣殿的门口。不在你奉献什么，也不在你奉献多少，在乎上帝看中的是我们这颗心，以及上帝不可轻慢的那颗心，敬畏的心，奉献的心。所以没有一个律法禁止你不可以奉献田产的、那当然有一些人是他有十个房产奉献一个不是问题啊，你有五个房产奉献一个没有问题啊。那甚至耶稣是叫那个少年官把他所有的都奉献然后来跟随主，也有啊。所以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情况，上帝从来没有勉强一个人必须奉献田产，必须怎么怎么样，每个人都随自己的本心呀。上帝只看我们的心，我们若是有一颗全然向上帝奉献的心，那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好不好？天父，
好，谢谢牧师，明白了。
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想问问题？没有的话，我就叫高传道抛个砖引个玉吧，好不好？每次都委屈你了啊！以真是不是想分享？以真说。
大家好，对牧师，刚才牧师讲到心的问题，其实在以前我的认知当中，也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都是在祷告的时候说，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啊，保守我们的什么呀。但是箴言里面说，箴言的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那这个好像跟我以前的认知有一些，怎么说呢，要怎么讲，这个是不是讲到我们的责任啊，牧师？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误解。以前讨论的时候，有的弟兄说，上帝感动我呀，上帝没有感动我，我怎么去做呢？那我说，你做的时候难道也不是你的责任吗？他说，我做的时候也是上帝感动我。我说，你抽烟，你要戒烟的话，上帝没有感动我，我如果能够戒掉烟的话，肯定是上帝感动我的。那我说，你自己没有责任吗？所以我就想到刚才牧师讲的和这个经文了。请牧师在这方面 再教导一下，谢谢。
好的。 圣经在教导我们行事为人上，从旧约上来讲的，那基本上就那几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创世纪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你要容身一人，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管理这地。所以容身一人做管家是我们最早的一个使命。然后到先知书的时候呢，开始就有一些浓缩的讲法吧，比如说是，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也是旧约当中，指示我们要如何行事为人。然后到达新约以后呢，总纲耶稣说了，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这是主说的话。然后到保罗诠释的时候呢，他说了几个原则，第一是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行事为人。然后接下来他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一个益处对自己的，一个造就人是对他人。那我今天就收到一个牧师征询我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教会以前都是复活节的时候捡复活蛋，那今年呢就有些弟兄姐妹都问牧师，我们为什么要捡复活蛋呢？圣经都没有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呢？那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对啊，那你们往年为什么要捡复活蛋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从美国来的一个牧师帮我们开始用捡复活蛋的方法过复活节，我们教会一直存留到今天。现在一个美国牧师都回美国了，回了很多年了，我们这里这个传统就继承下来了。现在突然间问我，也把我问住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在问我，牧师你在美国，你美国的教会有没有捡复活蛋？我说我原来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那个教会是有的，那我也曾经在他们的讲台上，听他们的牧师讲这个复活蛋的时候，他就讲过为什么。他说因为那个鸡生了蛋，这个蛋又变成鸡，就有一个生命的新旧更替的这个现象，仿佛是生命的复活。他是借着熟悉的事物教导我们陌生的道理。哎，一个小鸡怎么来的呢？哎，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一个蛋，然后有一天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破壳而出，里边就有个小鸡出来，一个新的生命，象征着我们以后有一天复活，好像也是死亡的权势被冲破了，然后我们就得到新的生命，一种象征性的借着这么一件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复活的人，我们是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说这是美国教会通常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通常最后的主日学老师牧师都会有这一类的教导。我如果你们教会捡了那么多年的蛋都没有教导这个简单的意义，那是有一些问题了。所以难怪弟兄姐妹会向你发出这个挑战，你也会感到困难。我说假如可能，那我鼓励你呢，你作为牧师嘛，你可以跟教会弟兄姐妹解释一下。我问了王牧师啦，王牧师说他们那个美国教会当时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教会要不要继续保留当年帮我们美国帮我们祠堂建堂的那个美国牧师所帮我们建立的传统，要不要呢？他就说那第一代的信徒都走得七七八八了，现在的信徒大多数都不认识这个美国的牧师，没感情，没关系，现在都是新人。我说哦，埃及的新王产生了，约瑟开始不顶用了，这个也是人之常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捡蛋这一件事是一个相对的做法，相对的道理，他为要说明的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真理。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多数人都觉得简单好像跟圣经不相符合，如果你还硬要简单，他们的信心就软弱。我要是你，我就改了，改个方法跟大家商量，好，我们不简单，那有什么建议呢？听听圣灵在弟兄姐妹心中留下的感动是什么。简不简单不重要，但是我们总要纪念主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复活了，看看我们做什么样的活动。那 有不同的人可能也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也不给你任何的建议，你自己就去跟弟兄姐妹商量。最好就教会产生出大家一起同心祷告，产生出一个新的方法来，一旦定好，大家就守这个规矩。因为呢，原来的规矩呢，今天大家开始心里边有软弱，信心上有软弱，不代表前面简单不对，简单的教导你还要跟大家讲，原来那个美国的牧师这么做有他的道理，也是对的，但是今天你们的信心软弱啊，上帝借着我体恤你们信心的软弱，我们可以换个做法，可以的，不是必须的。那请问你们有什么感动吗？我说如果没有，我说那你可得想一想，你当牧师你要为你自己教会的羊想一想，用什么方法帮助弟兄姐妹纪念主的复活。如果你实在想不到，你再来问我，我帮你出一些主意。我不想现在马上的给你出主意，那你就蛮可惜，你在自己教会牧会迎接挑战的经历就蛮可惜了。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就照搬去用，你也很容易，但是你的成长就没了。他听了听也很有道理，他说好吧，我自己去想一想，我希望他明天不要再来找我，我这边很忙没时间理他。好，你看看一件事情当如何做，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个绝对，不是那么一个律法的框框，有的时候也是要依据情况而定，但原则是不会变的。你说的没错，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那一个人没心的时候呢，那脾肺肾也就废了，听得懂的意思吧？当一个人无心没心的时候，他所有的内脏也就不工作了。所以癌症病人呢，要死他是先是心衰竭。癌细胞本身没，他不杀人，他让你所有的器官都衰竭。我们属灵生命也是一样，我当年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仍然还在抽烟呢。当时那个牧师叫我把烟戒了，我也问他，我说牧师，请问圣经哪里说不可以抽烟？他说那倒没有。我说那为什么圣经没说的东西你叫我做呢？你不讲道理，牧师哪里讲得过我呀？我说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三两下就把他讲得没话讲。但是讲完以后我心中不安，我过不了那个关，不是牧师，对付一个人很容易，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心。然后回到家祷告的时候呢，那我就看十节说你不可以拜偶像，你不可以被任何东西所控制。我突然间脑子就嗡就炸了，我说我抽烟难道不是被捆绑被控制吗？难道不正是我的偶像吗？凡事都可行，总不要被他辖制。圣经原则的确是在教导我不要抽烟，那问题是我对上帝有没有心啊？我如果说对上帝没心，我就会找借口。我如果对上帝有心，我就会主动去迎合上帝的心，与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既然圣经的原则讲的总不要被他辖制，凡事都可行，总不可以抽烟也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被抽烟辖制。 我认识一个牧师，他一年抽两口烟，一年抽两口，为什么呢？因为他去探访一个老烟鬼，跟他传福音，老烟鬼就把那个烟斗，他们很多年的哥们儿，很好的朋友，哎，哥们儿抽一口，他就为了他的软缘故，就抽一口烟斗，见面时候抽一口，临走时候抽一口，一年抽两口。去到第25年的时候，这个人老烟鬼信了耶稣，然后这个牧师说，我这一生抽了50口烟，但是我没有被烟所辖制所捆绑，我听得眼泪都出来。抽烟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你要问你为什么要抽。有的时候牧师去弟兄姐妹家里吃饭，有的时候血糖高啊，米面我就不吃的，在家里边。但是你去到弟兄姐妹家，你觉得哎呀，对不起，我又不吃米，又不吃面，我又不吃这个，又不吃那个。你想想弟兄姐妹什么感受？特别是新朋友，我就给我自己定一个原则：我是上帝，我说我去到弟兄姐妹家，我凡事都可行，我凡物都可吃。为的是要得到弟兄姐妹那颗心，让这颗心全然归你。我即使吃死了，我也高高兴兴的回天家，也无所谓。但是我发现神真是保守，我无论在弟兄姐妹吃什么都是健康，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从不挑，从不拣，你做啥我就吃啥。当然有一些跟我关系比较近的。有时候去方庄阿姨家，那她就会很小心，牧师不能吃米，牧师不能吃饭，不能吃面，她把我的食物搞得都又是蔬菜了，又是健康了，反正服侍的蛮仔细的。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个弟兄姐妹都这么仔细啊，就是在你身边的几个人仔细仔细的算了呗。你出去这个圈子就不能要求天下人，哎，你们都得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来准备饭菜，不可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做什么，牧师就吃什么。呀，即使是吃死了，我也高高兴兴的回天家。不重要的，生命诚可贵，营养价更高。若为顺服故，万物皆可抛，什么了不起？所以，你讲的那个责任呢？其实我觉得责任有一些勉强的意味在哪里？我不想用责任这两个字，我想用爱去解释这个道理。基督为我舍命，我就甘愿回应他这份舍命的爱。我不忍心去伤害这位爱我的主，他如此这般的爱我，如果我还跑去伤害他，我觉得我的心会痛，我受不了，我宁肯选择我自己的所谓的吃亏，我自己所谓的不健康，我自己所谓的诸如此类。昨天我收到一个留言，也是我上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他是做一些什么方中这个叫什么呀？是传销还是直销？我都不懂。那个有三哪的东西，
那就是直销啊。
直销，他呢就打来电话，留言给我，牧师啊，我发现，你的师母很聪明。我灯跳了一跳，还有人夸我师母聪明，不多，不可多得的一次。师母我们通常都是，抱抱他。傻老婆过来，傻乎乎的就嫁给我了，你不傻就不会嫁给我呀。师母很老实，师母没有什么机心，没有什么心机，也没有从不设防，就这么250傻乎乎的，反正就被我娶了。我就跟他讲，因为傻所以嫁给我了呗。结果今天有人说他好聪明，我就竖起耳朵来听听，看看怎么个聪明法。他说我发现了，他可以跟我去学习怎么做直销。哦，我明白了，原来聪明在这里，可以跟他做直销。跟我学半年， 再不行的学个一两年，一定我教会他。很快，牧师你们家的这个经济窘况就会解决，传道人经济都不太好。那天刚好呢，有另外一个姐妹就跟他讲，哎，牧师没钱呢，你要给牧师钱呢。我就喝住这个姐妹，我说，嗨，拜托，你怎么能够让一个没有信主的姐妹给牧师钱呢？我说他不够资格的，我说只有耶和华才够资格给牧师钱的，一个不信主的人的钱，牧师不可能要的，怎么可能嘛？而且牧师也不可能要教会供应以外的钱，不会要的啊。如果是上帝让我饿死，那就饿死算了；教会不供应，那就饿死算了，不活就不活好。那基本的原则，他就说我来帮你供应钱，师母只要给我半年，最多一两年，我保证把它供应成一个，他以后就是一个一年收入没有百万也有50万美金呢。后来我今天早上我就回他了，我说朋友啊，我说谢谢你一番好意。我说我们一开始啊接触这个直销的时候呢，真的不懂，我们以为这也可以做，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当我沾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去探访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眼睛都不对劲，因为我所传的福音原来是包含着利益的，帮师母买一个呗，买多点产品呗。这句话只要出牧师、出师母的口，我所传的福音、所传的道全部作废。我说我不要，我说我要那些钱干啥？要了钱把我心中的道给糟蹋了。我说我不要，我说你不要以为牧师穷，牧师不穷，牧师从来不穷，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我奉献神全世界福音30多年，我一无所缺，我讲起我的见证来，我的眼泪都是流下来的，我从来对金钱不看重，人家讲起金钱我甚至有些麻木的，我都有点不太那么敏锐对金钱，谁跟我讲钱，我通常我想的就是跟钱以外其他的事情，可能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再想，哦，钱奉献，就是有的时候我是有些麻木的，不太那么敏锐的。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第一间教会，那个时候的他们的教会的规矩是每一年的12月份，那就所有的同工啊、执事啊，就合起来写一些支票，那数字大概加起来就是给牧师有一个双月薪，第13个月的工资吧，大概这么一个规矩。那我们也不懂这个规矩，我们从挪威来到美国，挪威没有这个规矩，挪威社会福利保险制度很好，不像美国。所以他美国的这个教会的规矩他们都做得不错的，特别是我们那个教会，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多数吧，就是现在就剩方丈一个人，全是台湾人，所以他们是很懂这方面的，加个引号，规矩的。但是我们收到这个支票呢，没有太敏锐，师母也不太敏锐，我也不太敏锐，我就把其中一个老姐妹 年长的姐妹支票不知道搞哪去了，丢哪去，一直没有拿，一直没有 cash， 没取这个钱。结果那个姐妹过了几个月来问，哎，牧师，我给你那个支票。我说啊，支票？什么支票？我说我就问问师母，师母说那天回来就放在这个桌上，我再过来就不见了，也没有太当一回事，觉得就真的就没有太当一回事。我跟师母这方面都比较糊涂的，结果他好不高兴，他说我奉献的金钱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哇，满脸的不高兴。我跟他左道歉右道歉，我说我们 两口子对钱的有的时候真的不太敏感，不太敏锐，可能忽略了你的奉献，我就为你做个祷告吧，我说求神就祝福你这个奉献的心，那这个支票如果不见就不见了算了，你就不要再奉献了，就放就好。 结果这个姐妹就哭了，我奉献的心不是怎么让我不奉献的。我说哎呀，看我又伤害你了，对不起，你看这个文化差异有的时候就会表达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误会，觉得好像牧师不尊重他的奉献。我说不是不尊重，乃是我们自从奉献以来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归神所有，包括我们的金钱，刚开始那几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收一些弟兄姐妹额外的奉献啊，教会有一些在外收。后来慢慢慢慢见到，我发现这些东西啊，也是久了也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跟自己立定一个心志，我说我只收从教会来的金钱，不是从教会来的钱，我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不要呢？我人有一个人格，牧师得有一个牧格。讲的这个牧格呢，以真理想想，难道这个牧格不是这颗心吗？不是每个牧师都这么做的。我所知道的啊，在美国有些我的，包括我很多好朋友，他们除了教会给的奉献以外，他们也有一些著名知名的一些牧者，他们收很多不同的额外的奉献的。甚至有些牧师买房子房产在加州纽约这样的地方，都是五六套七八套房产，每一套都是一两百万的，发财的。当然我不是去批评人了，但是我是想，我跟神讲，主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让我在这个世上没有财产，我一点都不想留。我跟我的孩子也讲了，我说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了，我没什么钱财留给你们，我留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家庭有一个规矩，儿女十八岁以后，金钱的流动方向就只能从儿女给我们，而不能是我们给他们。而他们给我们金钱的时候，是必须是他们祷告认清认证，必须是出于神的感动，我们才会有可能会有限度的接收，也不是无限度。他们很有爱心，但是我们也是很有限的会接受一些孩子们的奉献帮助啊，呀，那这一系列讲的话呢，以真都在讲一颗心，对上帝的这颗心。你因为对上帝有这颗心，就决定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核心价值观就决定你每一件小事，愿不愿意顺服啊，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呀，还是听自己的偶像，我的抽烟，我的喝酒，我的吸毒，我的赌博，我的情绪，我的脾气，我的血气，都是偶像啊，讲起来都是偶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对付这些东西，讲的就是今天以真你所说的这件事情，都是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关键你的心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心，不是由你的嘴巴说的，是由你遇见某些事情，遇见每一件事情，你的那个第一反应，那就是你的灵命。你的灵命的表达，你的心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而你好好的时候，哇，我耶稣基督的心，一遇到情况，马上就变了，就走样了，技术变形了，那个心就开始归到撒旦那边去了，偶像那边去了，老我那边去了，都不容易，都要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往前走。人这一生最难磨的就是自己这颗心的，最难的。心的变化，心本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个变化就不知道去哪。就讲这些吧，一直。
不是我看了一下其他的版本，我觉得可能和合本用保守这两个字比较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常常是用作神保守我们。在英文版本它是用那个 guide， 就是一个守卫，一个兵站岗的那种样子。然后其他的版本像吕正中他就说，你要以大警觉，就是要警醒，大警觉守护你的心。其他的也是警守，所以我想可能 其他的翻译更确切一些吧，就是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神保守我们的心，其实神也保守，但是我们自己的话是要有一个警醒的心，我觉得可能这样警醒警守相对比较合适一点。
你说的对，
好的，我知道。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但是呢，你要两方面一起平衡的讲，因为你讲了责任，我就多讲爱，两方面是一个责，是因为我之所以要去谨守我的心，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硬邦邦的责任的规条，乃是因为神的爱在 感动我，我主动去守这个律法，我主动去警醒，我主动去贴近耶稣基督的心，当然也是我的责任，我主动的把这件事情变成我的责任，而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我要去负这个责任，听懂的意思吧？这个区别在这里。如果说我是一个不想负责任的人，然后方丈一跑来说牧师你要负责任呢、啊？好吧好吧，就负责任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最合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主的爱使我心生对爱的回应，以至于产生谨守谨慎和保守的心，这个是合理的，这个解释是全面的呀。既要看这个字，也要看它的一个全面的神学的圣经原则，在这里两方面要把它平衡起来呀。
好的，这样就比较全面的是，谢谢牧师，我知道了，感谢主。
感谢主呀。好，那就方舟婆婆说吧。哦，敏敏说，敏敏来了。
好，牧师，就是刚才您说奉献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看到，就是因为有的人会就是比如说他会去规避一些这种就是法律去避税，然后他把这个避税的钱拿到去奉献，这个他有去就是因为他有违规这个现实的律法嘛，然后这个他是合乎基督的这个奉献原则吗？
这个问题又要回到我们的心，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奉献以后，比如说在美国吧，你奉献的在税务局，他都给你有一个抵税的金额，有的，在美国是有的。那这有一个先后顺序，我是为了避税所以奉献，这是一个心态。第二种呢，我全心奉献上帝，我丝毫没有考虑避不避税的问题，奉献完了以后回头发现咦还免税了，回头向神发出感恩，这是第二种心情。那还有没有第三种呢？可能会有，大的分类大概是这两大类吧。就讲我们教会在2004-05年的时候，05-06吧，我们把我们原来的那个教会的归入美南浸信会。那这归入美南浸信会的缘由是什么呢？是我们原来那个教会呢，开始的时候是在隔壁一家浸信会开始的施工，然后房子也是教堂也是用人家的，最后要建堂买地也是跟人家买，人家把地很便宜的卖给我们。我们什么都做好以后，回头就跟浸信会说拜拜，不认识你了。所以这件事呢，从1989年，然后到我去的时候呢，是2002年。你看89年，然后十来年，教会成立十来年了。我去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觉得就不对，我得跟同工们讲，我说人呐，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见异思迁，不可以这样子， 过河拆桥，也不可以这样忘恩负义。我说我们就就是而且我们所有的教会规矩基本上信条都跟浸信会是一样的。那我就跟美南浸信会的联系了，我说我们就想加入德州浸联会可不可以，他们就来了人帮助我们办手续啊等等一些都办好了。办好然后过了三年还是一年，然后他那个负责人就有一天到我们的到我们的就是教会里边来跟我们谈教会的一些所谓行规吧。那其中也讲到了就是原来我们可以买美南浸信会的医疗保险还有退休计划等等。我说哦，原来美南浸信会还有这些帮助牧师的福利制度啊，我都不知道哎。然后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最欣赏你们教会的地方。我说欣赏我们什么？他说很多教会的牧师带着教会参加美南浸信会呢，都是因为教会有福利有好处，所以先问好福利认好东西以后才把教会加入进来。你们来的时候呢用一句中国人讲的话是250，傻乎乎的什么都不问就加入了，完全没有问到我们的福利啊什么东西的。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的王牧师把教会加入的美南浸信会一定是为了教会有福利啊，为了自己有好处啊才加入的啊。你听这样的话啊，那假如我真是那样的人，我去美南浸信会的时候呢，是因为贪他的福利，贪他的好处，贪他的支持，也包括后来我们职堂美南浸信会是每年给我们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后来在最后的关头，我圣灵感动我，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们教会不要美南浸信会的职堂基金。第一年支持我们100%，第二年80%，第三年60%，然后逐年减少，五年以后就没有了。我就说，如果我第一年就依赖你们，那我可能第二年呢，我就活不下去了。大家都习惯我们有美南浸信会的支持，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要任何的支持，完全凭信心。所以明明我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看我们这颗心，我奉献的时候，如果是为了免税，为了得到免税的避税的好处而奉献，那神就不喜悦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考虑那些，我单单考虑奉献就是奉献，有退税有免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为什么一定要有呢？我给神的，不是必须要有免税，不是必须要有好处吗？所以这两个心态分清楚，人就变得简单容易，也变得比较的相对干净的，我们的心也变得比较容易干净。如果因为人在别的方面都比较容易刚强壮胆，就唯独碰到金钱的时候比较容易软弱，讲钱的伤感情嘛，谈虎色变，谈钱也色变的，一谈到钱脸都变了，一谈到钱人的心都变了，好不好？明明就讲这些吧，我相信你听得懂。你把麦克风打开啊，要不然我听不到。
好的好的，谢谢牧师，明白了。因为就是因为我在就是在实际的生活之中，我发现就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比较青睐于可能他要收现金啊，可能不开发票啊，可能也就知道是咋回事儿。然后就遇到这种问题，我就在想，那要不要支持他呢？其实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嘛，啊，其实就是便利一下他，这样子。
这个要很小心，就是你除非不知道，你知道就不应该去 做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知道他是为了避税啊逃税，你当然就不能给他。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要现金，现金也是一种资助的方式嘛。但是你刚才说你知道就不可以。关于这个人，这又是看你的心了。
明白，好的啊。
如果你心过于敏感，什么都要弄得一个清清楚楚，那你会蛮累的呀。但如果说你不是那么一个细心的人，蛮粗心的，可能反倒还变得有好多。我就属于这一类，我不太细心的，钱方面其实我不太细，蛮粗的，线条蛮粗的。啊，好，感谢主呀。Esther。
牧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哈。今天讲的那个使徒行传4章31节，就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然后10章44节也是讲到，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但是在19章第2节到第6节，这边讲的就是。保罗在问，就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然后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圣灵赐下来。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我的问题是，就是前面讲的圣灵他是主动的降在人的身上，但是后面为什么保罗要按手在人的身上，他们才能受圣灵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知道是被圣灵充满了呢？
嗯，好。第二个问题，其实今天我讲到回答了，
因为我今天网络不好，没听到，不好意思。
OK， 好的，那明天第二堂以后呢，讲章方丈阿姨会发给大家，你可以再重新读一遍。
好的。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其实今天讲的一个，今天我比较重点讲教会祷告会。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当教会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是参加祷告会的人是铁定是被圣灵充满的。OK， 就是就大家可以凭信去领受这个礼物从神而来的。当然，你个人祷告也有可能圣灵会充满你，但是不确定啊。但是当教会的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圣灵一定充满。好，那 接下来你讲的10章19章这一系列 问题、有三个方面我们去探讨。第一，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是一卷介绍圣灵的书，这句话你要刻在脑海里，要不然读不懂是不行。所以使徒行传每一个角落都在谈圣灵。约翰福音14章，耶稣 跟门徒说，我要赐下圣灵给你们，圣灵要被赐下。圣灵赐下对于门徒来讲很陌生的，什么是圣灵赐下？我们今天人都糊里糊涂，不要说那个时候 更加糊里糊涂。旧约讲圣灵讲很少，这个渐进启示的很慢的，到使徒行传开始讲的比较详细。但是使徒行传它也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向人介绍圣灵。那今天的末世教会当中，坦率讲，关于圣灵的教导仍然还有许多模糊的空间，还有很多大家解释不清楚，讲不明白，说不透彻的地方也是有的。这就是圣灵的特点，圣灵是有意识的，不让我们全部了解，他让我们了解他一部分，所以这是第二点，就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掌控圣灵，我们可以拿捏圣灵，是不可能的，做不到的，没有人可以，就是完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能的，除非是圣灵感动他，让他去做。比如说19章你说的保罗那个按手他受圣灵，那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圣灵对保罗的带领呢？对吧？你看看上下文你可以看得清楚，但是铁定一定 千真万确不会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做一件非圣灵的带领，然后这个人就有了圣灵，不会的，不可能的，是圣灵感动保罗，命令保罗，使保罗去做一件圣灵叫他做的事情，这个是有的，圣灵会借着不同的人做事情，这也是有的，但这个不能成为规律，不能成为说保罗的这么做我们也都可以这么做，对不起，保罗圣灵如此 这样带领保罗，不代表圣灵也会如此这样 带领另外一个人，不代表，圣灵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可以叫 A 去做这个事， B 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可以让 C 不做这两件 事情，这样的例子在圣经当中是比比皆是。好，那接下来就讲到就是就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你记得，一个是地震动，地震动为什么不行呢？可以的，地震动也可以是圣灵做的一个工作呀，可以的，但你会发现圣灵不会每一次动工每一次充满这个地都在那里震，不会，在历史上发生的就是仅有的那么 几次，那今天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那边地没有震动，我这边地也没有震动，那就是说不震动和震动都是圣灵做工的方式，但是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看问题要学习读到圣经中的本质，地震动或者大震动大有震动的目的是要让经历这个震动或者没有震动的人一同得到那不可震动的国，听懂吧？这个是背后的本质，是在这里。好，最后一点就讲方言，就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其中有一件事情讲方言，那很好啊，讲方言是一件灵命增长的事情啊，你如果会讲方言，那你灵命受造就，我恭喜你啊。但是讲方言这件事情的本身正灵，
那个是你爸爸的，
是圣灵赐下诸多恩赐的其中一样。我再讲一遍，就是方言是圣灵所赐的恩赐当中的其中一样，包括祷告，包括讲道，甚至包括在教会做清洁服侍人也是圣灵的恩赐啊。圣灵一感动，圣灵一充满，使徒行传你看的第六第七章，使徒就开始大发热心为门徒为信徒去盛饭吃，对不对？圣灵一充满，史蒂凡也被人用石头 打死，然后人们看见他整个人眼睛放光，朝上看见，仿佛耶稣在天上迎接史蒂凡，面对的死亡他坦然无惧，也是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有诸多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样是讲方言。那讲方言我们其实教会既不去那么去发扬光大 大力的推行，也不会去有任何的拦阻，你要讲就讲，如果说是有人给你翻译，在聚会中有人给你翻译，那你讲好，讲完你告诉我你那个哒哒哒滴滴滴发完电报是什么意思，让我们老百姓知道，要不然你滴滴滴哒哒哒我们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东西，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就觉得 很自卑了，就你们两个人属灵，我们都不属灵，我们是可怜的属灵的贫困户，你们是万元户，你们是亿万富翁，那在教会里搞成这样的东西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有翻译你就翻，如果没有翻译呢， 那你就回家讲嘛，回家好好讲，讲个够，对吧？那么喜欢讲，回到家 你发多少电报都没人管你，你无论是打滴答打滴答打滴答滴答打打都没问题，都是 好事情。但是当你聚会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你要有人翻译，你要让其他弟兄姐妹知道你 讲什么。那当然他也做了一个比较，讲千百句方言，那不如先知讲一句道啊，觉得是就是牧师平常的讲道比那些讲方言来的更加重要。为什么？很简单，大家听得懂吗？你总要讲一些大家听得懂的话。但是讲方言又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圣灵所赐的一个恩赐，所以教会对方言是 尊重也是鼓励，但是也有一些规矩要按照圣经的话语来。有一次我们基督徒华商会，那个时候我还在里边当董事长呢，我们召开 年会，请了 加州一个大牧师去我们那去讲道，然后是我请的，因为我跟他关系比较好，我就请他去。有人提想让他当的讲员，我就听了，我说好吧，请他来当讲员。结果他在 Houston 讲到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是个无宗派的教会，但是跟浸信会差不多吧。然后这个牧师呢，哎呀，真是给我惹麻烦了。他就讲着讲着到祷告祷告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就发起电报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的，大家都愣了。大家都是很保守的教会，你没有人翻译，你就敢在会堂当中随便讲方言，就把所有矛头都对准我了。王牧师，你看你请的那个牧师不守圣经的规矩，一上台就发起电报来了。我说他发什么了？我刚好那段时间我出外了，我去外面跟人谈话去了，回来就听他们就很多的意见，最后那个牧师祝福完就走了。走了晚上我就得跑去跟那个牧师谈话，我说某某牧师啊，我说你这次给我惹麻烦了，我说就会众对你就是没有翻译就讲方言不守圣经的规矩很有意见，啊，下一次不讲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边常常发生啊，所以讲方言的事情我也给你解释清楚了，我从不反对讲方言，其实我也会讲，但是我从不讲。我94年的时候参加挪威冬季奥运会的福音营，其实刚好的是我出信没多久，刚刚出来全世界服事，然后教会的差派我们去参加挪威青年归主协会的这一个2000多人的福音营，我们一家人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呢，那个青年归主协会它就是个灵恩派的一个机构，2000多人每天唱歌都是很多灵恩派的举动，然后一推要往后倒啊，前翻后仰的事情我也参加了，让我倒我就倒呗，但是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圣灵的什么能力啊什么，我没有倒，他叫我倒我就倒啊。后来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让他倒，他就是不倒，顶住啊，坚决在那顶。后来我们一个小组嘛，我们就问小组长为什么王弟兄说我倒了，这个弟兄不倒呢？那个组长就说王弟兄比较顺服，你吧就说那个弟兄你不太顺服。哎，听起来也有点道理，他的确是不太顺服，其实我也不太顺服。那他这个道理这么解释呢，起码是我曾经参与过，在小组中祷告，他们很多人都用方言祷告，我那天不也这么糊里糊涂跟着他们，我也用方言祷告，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发电报那个感染了，我也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一起来，但是过了离开了我也就不会讲，所以它是一个环境上的渲染对我来讲，所以我这么多年我也从来不再去讲什么方言，我觉得神让我去讲神的道，我就把神的道讲好就行了。 方言呢，我觉得我哪怕不讲方言，跟神的关系也很美好。那灵里边的造就呢，也很丰盛，所以讲方言不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有哪个弟兄、哪个姐妹讲方言，我是绝对尊重他的。那讲，好好讲，回家讲，讲完方言以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也多看见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最后还有个节制，对吧？不要随便发个脾气。这一头告诉我说你被圣灵充满，那一头给我发个脾气，那你怎么节制你的情绪呢？对吧？所以圣灵的东西是个大题目，你问多少我就回答多少，好不好？艾莎，麦克风没打开。
好，谢谢牧师，谢谢，感谢主，我基本上有一点了解了。
好的，要慢慢了解，不急，人生这些事情，我们这一生走的这个道路，就是多而又多的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圣经，好不好？
是，好，感恩，
好，哎呦，时候也到了，那就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看来快11点了。那方舟阿姨在不在啊？在的话就出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呗，要不要？方舟请。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耶稣，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主日学，让我们能够对于弟兄姐妹所问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能够大家一起来学习。求主你就在这时刻让我们真的是就如刚刚以真姐妹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如何警醒。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跟你合拍。主耶稣，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从今天的讲到，让我们认识到祷告与圣灵充满关系。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祷告会中能够一同来经历到主你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愿主你就继续的保守看顾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呀，在你面前的这份委身还有跟随。谢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归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白雪，谢谢你的问候。大家如果愿意出来见个面，我是谢谢你们哦。